愿意在新的一年里，新的年开始的第一个主日，愿意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我们到了新的一年的时候啊，作为这个教会的牧者，我们经常会考虑到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应该寻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新的引领，新的带领，所以就叫做一个新的意象。那我在最近的祷告学习的过程中，灵修的过程中，神就把这样一个内容放在我的心中，叫做扩张，扩张境界， enlarge my territory。 那我们今天呢，可能是会把这个意象把它分两个部分，今天是第一个部分，我们先看一看扩张个人灵命的境界。那我在想说，每个人在面临新的一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新的愿景、新的盼望，或者是 New Year's Resolutions。反正每当一个新年的时候，总会有些人比较兴奋，但是呢，可能也会有些人觉得说，哎，新的一年不也就是那么回事儿。那么还有一些人呢，认为说，哎呀，新的一年我又老了一岁。你像我这个年纪就是这样的，反正越来越变老而已。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需要从上帝的话语来得智慧，来得激励。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引领，让我们要扩张我们的境界。所以这也是我们教会今年的年度主题，扩张境界。这个经文是基于一个叫做雅比斯的祷告，这个很流行，很著名，是在历代志上四章十节。因为就这一节经文，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请姊妹先读一遍。姊妹啊，大点声来，姊妹先读一遍。弟兄再读一遍，来。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非常美好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在面临新的一年的时候，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知道在前面的道路上一定会有风风雨雨，一定会有坎坷，一定会有挑战，但是我们不害怕，我们刚强壮胆勇往直前，因为我们有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赐下从神而来的更大的力量智慧，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扩张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境界，让我们能够更加有力量地跟着你往前走。求主你带领我们，谢谢主，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感谢这个克华刚才祷告，他用了我那一天写的那个祷告文。其实那祷告文其实也就是我现在一直在思考的，你听到的大概那里边的有些内容都会提到了。我其实在寻求神的引领，就是求神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带领我们教会。那我在学习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接着说，这节经文虽然很简单，大家一看都懂，但是呢，需要我们仔细的来解析这一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经常被滥用或者误用。比如说那个有一种神学思想叫做成功神学。成功神学怎么说？成功神学就说，上帝就是要让你成功，要让你发财，要让你出名，要让你成为这个世上的一个首富，然后让你健康，让你美丽。如果你不健康不美丽没发财，那你肯定有问题，这个不对劲儿。这种思想很普遍，也很受，也有市场，大家都觉得说，哎呀，这好啊，这个，那么就经常用这节经文。那些成功神学那些人就会说，你看了吗？这节经文里说的，他向神求赐福，赐福，然后说呢，好处有了哈，赐福，但是呢，不遭患难，不受痛苦，不好的事不要，好事都给我，不好事我不要，然后上帝就乖乖的答应他了，是不是？按这样写，上帝就照着办，说觉得哎，这好，他们就说你看了没？有先例了，咱们就这么求吧，然后你一求好事就全是你的了，然后你就什么 坏事也都遇不上，这是他们的一种用法。但是呢，我们确定说这种用法不合神的心意，这是一种叫做曲解或者叫做断章取义的解法。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抓住了那几个字儿啊，赐福，不受患难，不遭痛苦，抓住这几个字儿，然后看到说神应允他，但是他没有整全的来理解这节经文的意思。所以这节经文呢，我们必须是要按照解经的基本原则仔细的来了解来理解，所以我把它放在解经，放在一部分。解释圣经里的时候呢，当然有很多的，你要读释经学的话有很多的那样的原则，但是最重要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圣经有一个普遍的整全的前后呼应前后一致的旨意，也就是说上帝说话他不会自相矛盾，他不会违背他自己。所以要想理解一段经文的意思，不单是抓住两个字儿来做文章，而是要看上帝整全的旨意。那么什么是上帝整全的旨意呢？就上帝祝福这件事来讲，上帝是不是给人物质祝福呢？那当然也是的，对不对？也给人物质的祝福，因为我们反正大家都丰衣足食，看见都红光满面的，都挺健康的，上帝有祝福给你们。但是上帝的祝福呢，他可能是神祝福的一个方面，比如说他祝福那些很著名的人，比如说当时族长时代有一个首富叫做约伯，听说过约伯，大概你一听约伯你就想起一些事儿来，也起码他有钱，他有钱，后来呢他股票还涨翻倍了，是不是？反正是有这么一对。还有一位呢是乌尔的一个大富豪叫亚伯拉罕，当时不用银行，不用那个什么卡，银行卡来数财富，当时数什么呢？数牛羊骆驼，谁牛羊骆驼多就有钱，就是富，那他就富，他首富。那当然还有那个叫所罗门那个国王，那是倾国之富，当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 GDP 老大。所以这些呢都是上帝祝福的例子。但是我们看到说，其实神对人世界上物质追求的祝福不是上帝最主要的目标，神要求我们的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有知足感恩的心，他更看重的是我们在永恒里的祝福。同时呢，圣经中告诉我们说，在世界上一定有苦难，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一定有苦难，大的小小或多或少的苦难是我们生命中必须要经历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你比如说就刚才我们说那几个例子，你比如约伯，我们除了他有钱之外还知道什么？他遭罪了，遭受苦，遭了大难。亚伯拉罕一生也是非常的艰难艰辛。那再想想耶稣基督的那些门徒，那几个使徒，除了叛变那个当然也是没有好下场了，那些门徒都是在最后在苦难中，在艰难困苦中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经整全的旨意告诉我们说，他神不希望我们把眼光把心思都放在世界上这些物质的这些没有永恒价值的这些祝福上面，整天求这些而忘记了神永恒的旨意。所以这是一个主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解经的时候要根据圣经里面整全的前后一致彼此呼应的那个上帝的旨意来解释圣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需要参考圣经这个经文的背景和上下文。背景就是这段话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下一个时代里说的，这个不一样啊。还有呢，在上下文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知道那个环境之后，我们才能理解这句话的它的原本含义，原意意思说，那个人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属于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意思我们才能搞明白。我们呢就接着看看，仔细看一看这个圣经里面，好好解经啊，我们来看一看圣经里怎么说的。这段经文选自于历代志上，历代志读过是吧？读过的，算了，举个手，历代志上一开始说什么？读过的，对呀，家谱啊，对呀，就家谱。哎呀，那家谱， 一说一下子九章连着九章都说家谱，你读家谱的时候怎么愉快吧？这读的顺当吧？啊，一读就枯燥，一看那些人名咬嘴，然后又不知道他们谁是谁，一个名人名挨着一个人名。历代志前面他在讲家谱，那么在前面呢，一直是从第二章开始到第四章，一直是在讲叫做犹大家族的家谱。但是家谱虽然枯燥，虽然乏味，但是实际上是很有属灵意义的，有深刻的属灵含义的。那么讲犹大家谱的时候，那我们就看犹大是谁呢？大家不要一下子就想到那个叛徒卖主那个犹大。犹大是他们希伯来文化里边一个非常 popular 非常常用的一个名字，就叫犹大的很多。所以这个犹大是雅各的四儿子，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是从神拣选了这个民族之后，他是雅各是第三代，然后这是他的犹大是第四代，第四儿子。这个四儿子呢，四儿子很重要，因为他承袭了犹大家族的长子的名分。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那前面那几个哥哥不争气，老大就不好意思说他，老大这个作风有问题，他跟他的小妈，就是他爸爸的妾，有暧昧关系，这太不像话，人哪闯哪带，这都不行了，所以就褫夺长子的名分。那老二跟老三西缅跟利未呢，这俩人简单粗暴，没脑子，当然他妹妹受欺负，但人家那个事件家族又求饶，又说是我们跟你们以后永结为好，然后把我们的领地让给你们来住。他用诡计，他先是糊弄人家，最后呢他把人家给灭族了，也没跟他父亲商量，所以他父亲一看说，哎呀，这种残暴无度的这种人，那这个不能当接班人，所以也废了。所以最后是四阿哥，是这个犹大成了长子，长子名分。为什么是这样呢？这是上帝的旨意啊，这是上帝的旨意。因为犹大这个人心好，宅心仁厚，如果你想象出一个例子来的话，你会想到在创世纪里边，记得不，那几个哥哥嫉妒他小老弟儿约瑟，想把那约瑟弄死，当时就是个犹大伸手拦阻，哎，不能这样做，不能流兄弟的血，这是，然后把他的命保下来了，最后说卖他吧，卖他，当然那个犹大没办法同意了。犹大这个人心好，因此他在神的旨意里边，犹大家族是承载着人类救赎希望的一个家族。因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大的家族里面，君王和救主都是出自于这个家族。大卫是犹大家族，耶稣呢被称为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看到是神对犹大家族有一个特殊的旨意，特殊的命定，这是神旨意中要赐福人类的一个家族。所以这个家族很不简单，因此作为这个家族的成员，雅比斯他祷告跟别人祷告实际上是性质是不一样的。虽然看到他祷告好像挺俗，哎呀，竟要求那个什么什么这样那样的好事，但是呢，因为这个家族是受祝福的，所以上帝在听雅比斯祷告的时候，他会格外的施恩。所以我们从这里来讲考虑，就是说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随便一个阿猫阿狗的向神命令点什么事，上帝呀给我钱，上帝呀让我发财，让我升官，然后上帝就都乖乖的给他去听他去实现他的愿望，不是那样子的。神不是一个你给他点贿赂，给他上点香，什么奉献点钱，然后上帝就成了一个有求必应的菩萨，像按照那个成功神学讲的那样，神有自己的主权。神祝福雅比斯是在他旨意的中间，是他定义要祝福雅比斯的，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同时我们再看第二点，解经的时候仔细来看一看雅比斯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原意希伯来文是忧伤的意思。其实犹太人的文化，希伯来文化跟中华文化差不多，我们的中华文化起名字挺讲究啊，都会那个名字都有一个含义，都反正基本上都有一个含义。犹太人也是，雅比斯这含义什么叫忧伤？我不知道你给孩子起名会不会给他起忧伤，小范畴、小忧伤，那个一般不这么起，是不是？但是 他妈就给他这么起，他妈还说我生这个孩子真忧伤。那什么意思呢？从圣经中一贯的，圣经中一贯的是名如其人，圣经中那些名字其实你仔细看都跟他们的人的那个性格品格有关系。从这个一贯的这样的一个规律来看，亚比斯一生一定是有很多的软弱痛苦挣扎。亚比斯不会是像成功神学的那些人所宣扬的那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财大气粗，功成名就，在世界上是名人，说只有这样的人才受神祝福。亚比斯受神祝福，其实他自己是软弱的，是忧伤的，是痛苦的，他有挣扎的时候。那我们在理解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把这节经文看成是一个在忧伤痛苦中求神怜悯的祷告，不会把它看成是成功神学说的那样是求好处的祷告。因此我们看到说，亚比斯他在忧伤痛苦中向神来求告，求神挪去痛苦，求神挪去患难，这个是合神心意的。并且呢，他在患难中，他在忧伤中，他没有怨天尤人，他没有自怨自艾，他没有一蹶不振，反而他是凭着信心到神的面前来祈求，来求告。所以这样的一种祷告是神喜悦的。所以我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也有人遇到了一些烦恼事儿，也有神遇到了一些忧伤的事儿，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身处在一种痛苦的境地。那我们来学习亚比斯，一起来学习亚比斯，在患难中，在忧伤中，我们向神献上信心的祷告，我们用信心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免除患难，让我们不受痛苦。所以这样的祷告是神喜悦的。同时这个祷告我们仔细看的话，它是合神心意的祷告。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呢？在经文里有一特别注解中说了这样一句，说亚比斯比他众兄弟更尊贵。那但是没有解释说为什么更尊贵，但是从他的祷告中我们看出说他尊贵的原因在哪里。亚比斯向神求告的时候，他知道神的心意，他寻求神的心意，这个才比别的弟兄更尊贵。他怎么样寻求神的心意呢？怎么样知道神的心意呢？我们看到他求告的，他先求的是什么？他先求的说，神你赐福于我，让我扩张我的境界。当然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词，境界这个词啊，我们可以考虑到什么这个人的这个道德境界，什么人的思想境界，人的这个学术境界，反正境界这个词挺广泛的，你可以想象成不同方面的境界。但是在当时来讲，因为是在进入迦南，正在那刚刚得地，刚刚那个进入迦南那一段时间里面，那么扩张境界可以把它理解为 literally， 就是文字上字面上理解，就是要扩张领地，求神帮助我们能扩大领地，占领更多的领土。这是合神心意的。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去迦南是上帝的旨意，他们到迦南那里是神应许他们在那里得地为业。你要到这儿去，上无片瓦，脚无立锥之地，到那儿去是一个乞丐，那不是神的心意啊！神要叫他们去得地为业的。那么要想得地为业，就要扩大领地，就要去更多的占领领地，这是合神心意的。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引申一下，就是凡是合神心意的，凡是在神的旨意里边，他命定我们要去实现的那样的应许，那就是我们的境界，我们也要去扩张。比如说上帝叫你在一个你的事业中，那是你的领地，你要去扩张。在你的学业中，在我们所从事的各行各业中，这些都是神要让我们扩张的领地。所以弟兄姊妹们，新的一年里我也祝福大家在你的事业中也能成功，也能有新的建树，新的发现，又有更大的进步，学业上有更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可以再引申一下，就是如果神命定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在神耶稣基督里边，让我们来寻求神 更宏大的旨意，说不光是我们世界上的这些事情，神在耶稣基督里，还有在我们的灵命中，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还有他的命定，还有他最美好的旨意。那我们也要去扩大那个属灵的境界，所以今天我们重点放在扩大属灵的境界上面。所以他求神赐福他扩张境界。那么他还求神常与自己同在，常与自己同在。这个常啊，圣经里呢，因为中文翻译的时候经常翻译成常，这个常我们如果理解成为经常常常，比如说跟朋友说常来玩啊，啥叫常来玩啊？那我要是朋友问你，我一天去几趟啊，或者多少几天去一趟啊等等，什么叫常？这不太确切。其实这个是一个恒常长久恒常的同在，是一个常态。常态，神恒久的与我们同在，求神赐福与自己同在。求神同在是合神心意的，因为最近那个李秀全牧师讲了说，不要祷告求神同在，那是不属灵的，因为你应该求神让我们怎么说的，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享受神的同在，然后这见证神的同在，这是对的，这也是对的，但是。求神同在还是合神心意的，求神同在还是合神心意的。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也不必说，以后就不敢再说神呐，求你与我同在。因为从那之后，我祷告的时候就挺加小心的。我说我别一说主啊，求你与我同在，别人会说你这个人不属灵啊，这怎么能这么祷告啊？你看这有先例，圣经有先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我们的生命中，实际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同在我们很迷茫，今天唱歌就我就觉出来了，那歌词里面写的说，主啊能不能叫我在你同在里呀，这就很迷茫啊，这是他不确切，对不对？所以才这样问。其实要真要问的话，怎么神啥时候说不能来的？那是你自己不愿意同在，你离开了，上帝从来没说不能，你不能在我同在里，没有这事儿。是，但是呢，我们看到人有些时候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这个迷茫有些时候大概来自于很多方面的，我们想到两方面，一个是世界的引诱，世界的引诱，被世界那些东西把脑子装得满满的，神明明跟我们同在，但是就看不见，就经历不到，有些时候就眼睛蒙住了，就他说哎呀这可怎么办，上帝啊你有没有与我同在，就有些着急。同时呢还有犯罪，犯罪也可能造成我们和神的关系阻隔，神是与我们同在，但是当我们犯罪不悔改的时候，神会刻意与我们保持距离，因为他是圣洁的。唯一犯罪能让神的同在和我们中间产生隔阂。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心里不确切的时候，我们在向神求也是合神心意的。这个关于犯罪能阻碍我们与神关系的这一段经文，申命记31:17说，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看他们，掩面不看，反正是同在是同在，但是不看你。就像那个有时候关系不好嘛，关系不好，俩人是在一块儿，那他不看他，掩面不看，那是生挺他真生气啊！我是知道这个啥叫掩面不看，真生气，这个掩面不看是很生气的，然后以致他们被吞灭，就是已经不保护他们。有过这样的时候，如果人真的是心里不确切，我们是可以求神同在。我们现在体会到亚比斯这个说法，他实际上他说的这个意思是说，他要求神帮助他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求神帮助他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求神帮助他能够经历神的同在。所以这种求神同在是发自于这样一种心思的祷告，还是对的，还是可以的，还是应合神心意的。我们看到亚比斯的祷告合神心意，就是因为他首先他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先求的什么？他先求神赐福扩张自己的境界，扩张自己的属灵境界，扩张自己的使命境界，他首先求的是这样一点。他然后又求神帮助加强和他的关系，和神同在的关系。如果我们的祷告先求这样的话，先求这样的内容的话，这是合神心意的。所以这是亚比斯祷告的可贵之处。我们学习到，我们 不是像成功神学说的那样是一味的求世界上的好处，求好处上帝就给，求上好处上帝就给，他先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求扩大自己的属灵境界，求加强与神的关系。同时我们再仔细来思考一下圣经中所说的神的属性，好好的认识这位神。这位神是什么呢？这位神就像我们第一首歌唱的那样，他是一个赐福的神。耶和华他有赐平安的意念，他是赐平安的意念。神是最主要的属性有两个主要的方面，一个是公义圣洁，一个是恩典慈爱。公义圣洁和恩典慈爱好像表面上是好像有点张力，但实际上它是两个方面，这个伟大的神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但是我总感觉到，如果感觉错了，你来批判我，你来批评我，你跟我说，我总感觉到神的慈爱怜悯的那个属性更大。他为了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命都可以舍，他宁肯降卑到世界上来。他看我们犯了这么多罪孽，早该灭18回、28回、180回了，他还没灭我们。他的慈爱的属性更大，他的公义最终会彰显，但是现在还是用慈爱待我们。所以这个神的属性是我们要注意的，因为他的本质就是要赐平安，他要赐救赎，他要赐盼望给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29:11-13，来。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所以我们的天父是这样的一位恩慈怜悯的神。因此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天父的时候，我们祷告是可以说，你除去我的痛苦，你保守我不要遇见试探，是可以这样说的。因为这是我们的天父嘛，在天父的面前根本没有必要装什么属灵伟人，那装都没有意义的。当然你说我在带领大家祷告的时候，我总得说点圣经的话，我总得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别到时候就老是这个说些那个挺俗的那个。但是从真心来讲，无论你怎么样祷告，都是发自内心的，都是向天父在说话，在祈求。在神的面前装着属灵，说一些大话套话，一点意义没有，一点用没有。但如果你真属灵，说的都是实话，激励人心的话，那个才有意义。因此我们就在神的面前祈求，有痛苦就向神祈求，有需要也向神祈求。圣经是这样说的，腓立比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看到说，祷告中首先要一无挂虑，这是信心。然后呢，祷告是包括祈求的，祈求意思就是无论是自己的事情求神成就，或者是弟兄姊妹的代求，都是祈求。同时也要有感恩的心，我们要向神献上感谢。我们想要什么，需要什么，我们的需要可以向神说的，需要我们的 need 是可以向神说的。你需要什么，神也知道，他也愿意我们向他祷告。我们可以告诉神，所以他是我们的天父嘛，我们就是要告诉他。就像那个你学费不够了，或者说你有点大手大脚花光了，花超了，你怎么办？是向父母要嘛，就要开口要。我们的需要神会供应我们。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像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那样，教导我们祷告那样，我们可以向神实实在在的说，诚诚实实的说，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完全可以这样来祈求。我不觉得那种说，神啊，让苦难来得更猛烈些吧，那样的祷告是真正的是非常造就人的。当然真的是有这样的属灵伟人，他说出的话真的是能感动大家的心，我也佩服。但是我想我先不太用那种祷告来怎么样，特别是在众人的面前。所以祷告是在向天父说话，因此这位天父是 恩慈怜悯的、蛮有恩典的神，我们就可以在他的面前像亚比斯那样实实在在地说，求你叫我不遇见患难，脱离不遇见困苦，脱离凶恶，脱离患难。这样的祷告是在和我们的天父真心的交流，这是可以的。所以看亚比斯的这个祷告实际上是合神心意的，不是一个成功神学的祷告。最后我们说，无论我们怎么样祷告，其实主权都在神里，神手里，主权都在神的手里，这一点一定记得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们祷告是神愿意听，愿意我们向他倾心吐意，但是我们不是在命令神，我们不是在让神听我们的。亚比斯的祷告，亚比斯也不是开了一大串清单说啊、哦，要这个要那个要那个要那个买单。现在他求的是神的国神的义，他同时也为自己的忧伤困苦向神祈求，求神来看顾保守。所以我们相信神有绝对的主权，我们是要祷告，我们好好的祷告，把我们的需要交托在神的手中。但是我们表达完愿望之后，我们就把成就的方式和成就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神可能马上就成就了，神可能过了一会儿才成就，所以都在他的手中。神可能用我们所求的方式成就了，神也可能换一个方式来祝福你。所以我们把主权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并且确信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想法，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做法。这当然虽然不是圣经原文的，就这意思。我们没有什么道路，我们没有什么那种崇高的意念，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远远不及神的旨意，远远不及神的道路。所以我们好好的仰望交托。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求神让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能够活出容神一人的生命，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是这段经文，我们仔细看呢，就是亚比斯不是那种滥用的那种断章取义的那些人，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完全求好处的一个祷告，并且上帝一定要听你的那样一个祷告，而是一个完全合神心意的祷告。他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并且呢向神说真心的话，所以这样的祷告才是这样的一个解释，才是这段祷告真正的意义。这是我们把这段经文好好的来理顺了一下，一节经文好好理顺一下。我们再来看怎么样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刚才我说了，你可以用在你的事业中，可以用在你的学习中。我现在呢，就是我们先集中一个领域，就是我们求神扩张境界，求神扩张我们个人灵命的境界。先在这个上面来仔细思考，求神扩张我们的境界，扩张我们灵命的境界。那么作为2020年的一个 vision， 一个我们的一个愿景，我们希望神能够扩张我们众弟兄姊妹个人灵命的境界。我分这样几个方面，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首先在明白神的旨意方面更加扩大境界，就是你对神的旨意有一个理解，那个理解是你的境界。但是呢，我们求神扩大那个境界。扩大那个境界怎么样扩大呢？就是首先我们好好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扩大境界，我们需要有动力，需要有指南，需要有说明，需要有这个方法。那些指南、说明、方法都在圣经里边。说到这个，我快点讲一个那个小经历。以前刚到北美不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学校组织出去旅游，到了一个小的那一个农场公园那里边，然后呢就开始说，现在呢我们做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是我们这里边他们事先去的人藏好了很多的礼物，然后你们就会听我念诗，我念诗的时候呢你们就去找，按照这个线索去找。然后那个主持人就开始在那念诗，人或那个是英语，那时候我都听不懂，别说诗了，干的都听不懂，不知道他念些啥。但是发现其他人听了就呼呼呼就跑去了，凳子一翻弄出一件 T 恤来，哎，挺好。一会儿看那边又念了一句，又开始往树上找，到树上一摸，摸下太阳，摸上一个帽子来。一会儿又在哪个石头堆找一个眼镜，就看人家玩的特欢心，我就在那跟着瞎跑，啥也听不懂。 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东西，啥也没得着，跑了一上午啥也没得着。我们有时候在神的国度里边，神给我们预备了很多的祝福，神给我们预备了很多在前面生命道路上的引领，明确的引领，没听懂，没听到，很遗憾。那要能听懂能听到，那就需要我们好好的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真的把神的话当作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脚前灯路上的光，意思是说我们现在行走在一个黑暗的社会，有很多迷途，经常迷路，经常弄不好就掉坑里去，那不是什么是挖坑，挖个坑让你掉进去，经常有这样的事情。那怎么办呢？如果你前面有非常光明的这样一个引领，你就会不掉在那坑里去。如果那边有一个灯塔告诉你前进的方向，你就不会迷路。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不让我们掉坑里去，就是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走正确的方向。所以盼望了，盼望弟兄姊妹们，首先是来参加主日敬拜。我们的教会，我们不是那种其他的追求一些其他东西的教会，我们教会最重要的是要扎根在圣经真理的根基之上，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圣经真理，圣经真理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来主日敬拜呢，是有些弟兄姊妹啊，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是唯一的能接触圣经真理的机会。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这样的，我知道是，我知道有的人肯定是平常也不读圣经，也不看，也不思考，但是呢想想自己是基督徒，好，星期天去坐一会儿，坐一会儿不管你咋说，我这儿怎么比划，你怎么能听进一句半句去？这就是他属灵生命得喂养的一个唯一的形式。你想想，一个人一星期不吃饭，然后去吃一顿白饭，吃那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状态？但如果他连白饭都不吃的话，那我真有点着急，我替这样的弟兄姊妹的生命有点担心呢。如果我们中间希望没有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但要坚持来主日聚会，你还要好好的继续自己读圣经。那么主日是有的时候真有事儿，我知道你们在世界上身不由己，人在不是江湖了，你在世界上都身不由己，是不是？有些时候你说我星期天有事儿啊，我什么？我告诉你，有些弟兄姊妹星期天有事儿，他去开会，他必须得去，但是星期天他不开，他去参加主日敬拜。我希望呢，我们弟兄姊妹去这样做，主日敬拜一定要坚持。主日学，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很有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有学期制，一年有两个学期。你夏天好玩的时候，你想玩啊，你去玩；然后冬天说不路不好走，还有节日，好，你过节你去玩，你不好走。剩下两个学季都是好的时候，都是好季节，四月份到四五六六月份，然后呢九月份到十一月份都是最好的时候，你都在这儿。并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特点，我们是主日敬拜之后吃饭。有弟兄姊妹预备的或者买的，反正是你告诉你说吧，你拿着那一个钢袋到哪儿去，你啥也买不着的，在这儿吃的很好，对不对？吃饭，吃完饭说啊，请大家留一会儿，咱们在这五十分钟一小时再学点东西，够方便的了，真是够方便的。我到好多教会没有这么方便的，非常的骄纵，非常的这个宽松宽容。但是先别说，但是还真有很多弟兄姊妹参加。我们去年主日学参加的人数最多的是七十几位了，74个好像是，超过我们一半的人了。所以参加的还是挺踊跃的。你问问那些参加的你就知道了，问问那些常参加的，那些弟兄姊妹有人好好的预备，好好的准备，然后同时呢有很好的讨论，在那边大家互相之间讨论，并且呢在有的时候，然后呢还有一些非常和你生命相关的一些问题，很对大家很有帮助。不信你问问参加的人，说没有帮助的举手。我这是跟谁谁学的，你就别说跟谁学，我知道你们不举手是真心的，是真有帮助。所以希望呢今年我们还会有两个学期的主日学，我们还会做饭，还会饭后请你留下一小会儿。希望弟兄姊妹们抓紧这个，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你能来学习， 希望今年的主日学课堂上，我能看见原来没看见的一些弟兄姊妹的身影，好吧？小组查经是我们教会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我们小组查经真是查经。因为我去了，我是大概的每个小组都走过的，有的去多点，有的去少点，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在查经，都在学习圣经，非常的好。在小组学习那样一种环境中，非常的宽松，就是大家在一起没有压力，不像在这儿，我在这儿说你，你没办法，你得听。你说我不同意，或者我有问题，你没有办法停下来让我回答你问题。小组里可以，所以小组讨论的时候对大家非常的有帮助，并且呢，小组里你可以经历弟兄姊妹们在一起越来越熟悉，成为知心朋友，成为家人那种感觉，彼此相爱的感觉。有的小组里面现在是有些新的现象，比如说我们用那个微信互相督促。以前我听说打卡，他我说啥叫打卡，他说你没在公司工作吗，我说我们公司刷卡一般不打，打卡不是啥意思，就是说你在微信上说一声我读了，这样大家互相监督，实际也没人说你读了，那你说是什么中心思想啊，你背诵一段经文，没有这样人问，就相信大家读了，非常好的一种方法，并且把你读到的好的经文分享出来，在小组里面很好的一个现象。现在还有的小组是现在是每周都学习风雨不误，这都是非常好的现象。所以希望每个弟兄姊妹，你现在还没有小组，你刚来，你加入一个可好了，告诉你那个收获哒哒的非常大，好，加入一个好吧。然后那门徒训练，这是我们在用一种很亲密的方式，就是有那么很少几个人，两三个人或者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在一起，大家好好的来走一段属灵的路程，彼此之间互相祷告，互相鼓励，彼此之间来担当一些你心里的压力，在生活上互相帮助，并且呢好好的在属灵上有一些学习，有一些深刻的思考，非常好的一种方式。那我自己经历过几期，和不同的弟兄姐妹姊妹经历过几期，是去年是想着推广一下，但是好像时间还不到。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门徒训练今年会有新的机会，请大家期待，到时候我们在推广这个门徒训练机会的时候，也许你觉得适合于你，可以来参加。当然个人读经是必要的，非常必要的，无论别人怎么说，你自己不读，就像你自己不吃饭，整天那个光靠那个出去下馆子，下馆子也能长挺胖的，但不太健康，自己好好的读圣经。我刚来的时候曾经说过，希望弟兄姊妹每天能读经30分钟，还有记着的，谢谢主，不好做到，知道很难做到。我今年呢，我反正上年纪了，我也不怕，我就是又放松了要求了，我们读10分钟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有个弟兄发了一个帖子，你不知道看没，在那个教会群上，他说你一天读10分钟圣经，读4章，10分钟，一年之内通读圣经一遍，绰绰有余。不想试试吗？可以试试吧，可以试试。想试试的点头，不少点头了，不好意思。反正是如果你觉得说我不知道从哪开始读，我们那边还有印那个读经指南，读经的顺序，就是你可以照着那里边已经排好了，三张新约，一张旧约，或者三张旧约里一张新，反正都排好了，你就照着那个念。你说我读完了没懂，我告诉你，就像那个有一个牧师说的，你开始吃东西时候你也没懂说这个东西营养成分是什么，你麻唧麻唧吃下去了，同样有营养，同样可以使你的灵命增长。当然你要是读出问题来了，你找人来探讨，那就是目的，好吧。接着往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和神的关系。说到和神的关系啊，这个最近呢，我们正好在小组里边还说呢，还讨论，在小组里面，前天的小组里边有姊妹问说，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是不是？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啊，但有没有心里有想过这样问题的？我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呢？当然，我们说有些原则性的事情你肯定知道，对不对？我那天说了大是大非的问题，犯罪骗人，你不能说哎呀我骗他一把吧，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呢？神是不是想让我骗他一把？根本不可能，那个你在寻求，你在这思考，那个是假的，那个、是找借口。但是确实有的时候 是模棱两可的，比如俩工作，这俩工作都挺好，我到底弄哪个呢？或者是俩姑娘追求你，现在没有那好事了，俩小伙追求一姑娘吧，反正是俩，你居然都挺好，特别难拿捏。这时候是也可以有，但是你怎么样知道心意，主神的心意？那天我说了，怎么样知道神的心意呢？就是你得明白神说了什么，好好读圣经，明白神的心意。因为我们在扩大属灵境界的时候，需要神的引领，需要圣灵的帮助，需要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指南。我们要想真正属灵境界扩大，就一定要跟神的关系好，我们才能扩大自己的境界，才能明白神的心意。与神关系好很重要。我知道有些很属灵的，非常属灵的弟兄姐妹，见面问打招呼的时候，他不会说你身体好不好啊，你这个工作好不好啊，心情好不好啊，他会说你现在与神的关系怎么样。我以前在特别是在家庭教会的时候，我们那些老弟兄，我特别见到他一见面，过来过来过来，弟兄啊，你与神的关系最近怎么样啊？我就不太好回答。你说挺好吧，他说你骄傲。你说不好吧，哎呀你这有问题啊，反正怎么说他都会教训你一通。后来我就想，哎，好机会，不管说啊是请指教，哎，他就教训你一通，然后就完事儿了。但是呢，说明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咱们今天打招呼的时候想着点啊，弟兄姐妹啊，你与神的关系怎么样？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神看重我们与我们的关系，神非常看重与我们的关系。做父母的都知道，我们看不看重与儿女的关系啊，太看重了。你想想，如果你的儿女平常半年都不理你，然后突然有一天打电话过来了，你一定高兴的不得了，是不是？然后一接电话说寄钱，或者说我现在犯事了，来把我保出去，对不对？这时候心里挺难受的，但是他经常的打电话问候你，你们有吧？你们中间年轻人经常跟你父母打电话视频，还非常那个亲密，父母心中极大的安慰。神就是这样一位天父父亲，他希望我们跟他保持美好的关系。那么我们怎么样跟他保持美好的关系呢？最重要的一个，我就说一个就行了，我们好好操练祷告，好不好？今天我们好好操练祷告。因为前几天在主日学结束的时候，也有姐妹说，我们以后应该有人教我们怎么祷告。那么怎么祷告呢？其实也很简单。我刚开始来到这儿的时候，就专门做过一个，有一个那个，怎么祷告的一个讲道，就是有那个叫 X， 知道都知道吧 ？Adoration， Confession， Thanksgiving， 还有那个 Supplement， 所以。反正就是一个是敬拜，认罪，然后是感恩，然后是代祷。我们的还有呢，那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范本教科书，怎么样祷告？那就是主耶稣教我们祷告，就是大家叫主祷文那个。祷告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神呢希望我们把我们的心中的话说给他，同时在祷告中我们好好的在神的面前聆听，好好的默想，神的旨意也会到达到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可以以后在互相问候的时候也可以再加一句，祷告了吗？好好祷告。那么祷告怎么样祷告呢？我们好好操练，在操练祷告上下功夫。我们先在小组里来学习，好不好？小组里边，最近我去几个小组，一般的小组都是最后啊，来个人，就有一个人替我们祷告。我要去了，经常让我做祷告。但是年轻人一般他们不用我，但这挺好的，他们自己做祷告。其实最好的办法是轮流祷告，全开口。最近那个小组，我前两天去那个是留一段时间，大家同声开口祷告。但这个好是好，但是我发现我一边祷告一边听，有人好像也没。同声可能在心里默祷的嘛，但不管怎么说，创造这样的条件，在小组里不用太尴尬，不用太不好意思，对不对？小组都认识人，我们可在那里边操练，先操练。那么更好的一个操练方式是来教会祷告会，教会祷告会。我们今年的教会祷告会，今年的这个元旦第一天是我们的祷告会。我以为那天我说哎不会有几个人，摆了大概12个凳子，大概是 后来来了19个人，所以看见弟兄姊妹真的是有祷告的心愿。在我们祷告会中，虽然是老的那些祷告的勇士们现在改为在家里祷告了，有一些不是所有的，但是呢有很多新人参加入，有年轻人加入，这是神给我们教会极大的祝福。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怎么样祷告的话，可以多来几次祷告会，我们每次带领的人都不一样，风格也不一样，你可以学到不同的祷告的风格，你可以学到祷告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方式。但最重要的是你要好好的来操练个人的祷告，个人内室个人的祷告。有很多祷告的勇士，他们经常在家中，特别是上年纪的，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为弟兄姊妹来代祷，这个非常的重要，好好来操练。因为好好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是主耶稣基督的旨意，旨意意思是就是你必须得做，必须得执行。我们一起来念，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好吧，我们把这个旨意记在心中。我快点说最后两点，一个是呢，我们在教会服事中来扩张自己的境界。在教会服事呢，我们教会有一个文化，就是鼓励大家在服事中成长。我们不先考试，不先那个考察，不先那个来设几个那个，给你几个难题来试试你。我们就是鼓励你在教会的服事中成长。那么这个文化呢，我们会坚持。因此呢，希望神带领我们在服事中扩张境界。啥意思呢？就是你现在已经参加服事了，你可以考虑在服事的上面有一些加强，或者有一些方式上的一些更新，或者是你可以换一个领域来参与服事，或者当然你说我原来做一件事情，那我对另外一件事情也感兴趣，也可以试一试。那我们要这样做呢，是希望弟兄姊妹们，你们如果有这样心愿的话，你主动的跟我说，跟马丁姐妹说，或者跟你的小组长说，你说想参加服事不知道怎么参加，我们就会跟你联系，做一些基本的培训。一些负责同工小组长，请你们主动去招兵买马，好不好？你可以说，哎，你可不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功能的服事啊？然后他就会弟兄姊妹和你一起来服事。因为服事很重要，我们在服事中不断的可以操练自己，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经历神的能力，也让我们一起尝到服事的甜美，服事的美好，同时操练我们每个人谦卑顺服，彼此同心，这样的一些美好的属灵品格。同时呢，也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同时我们也享受和神同工那种荣耀和美好，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努力做工作言，在为神做见证的方面来扩张自己的境界，那就是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生活中、事业中来做光做盐。我们生活中，让我们夫妻同心，让我们家庭和睦，让我们的子女都能够敬虔，都能够在神的旨意中成长，也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有追求圣洁的愿望，让我们能够在工作、事业中能够尽心尽意，让人看到我们的时候，看到我们这样的一种情景的时候，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来，为主做光做盐，为主做见证。在社会公益上呢，就是我们去弘扬耶稣基督的大爱，我们真的是去爱那些有需要的人，把爱主的爱传出去。我们同时要坚守真理，坚守真理。如果我们不坚守真理的话，我们只是说啊，我是大善人，做点善事，那个就会失去了我们基督徒的底线。我们要坚守真理，同时也要彰显神的公义。凡是神公义定为公义的事情，我们就坚守，我们就去做。我们在这方面，在社会上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希望神在这些方面扩张我们的境界，我们来学习这个雅比斯祷告中这个扩张境界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我们让神扩张我们属灵的境界，属灵生命的境界，在神的话语与神的关系、服事和做工作言上面，我们来经历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雅比斯的祷告是何等的美好。主啊，他是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他是一个你旨意中要祝福的人，所以他的祷告主你特别的倾听。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把这样的一个 经文放在我们的心中，也求主扩张我们众弟兄姊妹的灵命的境界，让我们在追求你话语上面更下功夫，让我们更愿意和你加深美好的关系，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更加愿意服侍你，在服侍中经历你，也求你让我们在生活中在社会中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求你扩张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弟兄姊妹灵命的境界，求你成就你最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门。所以今天呢是我们圣餐，我们教会是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有圣餐礼，今年是第一个圣餐礼拜。